今天我们阅读《圣典·摩加瓦坛》第一篇第十九章的第十五节诗。
嗯，
圣典·摩加瓦坛舒格雷布狗斯瓦米的出现，
应该不是第十五节
吧？啊，这不是在这儿吗？
那上面贴吗？
啊，你在那边是啥？
对，零到十六了。看一下那。
那本呢？
拿那本给我快点。拿给我了，
快用完了。
就给我就好了。十七节，
嗯，给，你十七节。一提
一提
妈
妈
妈
妈
妈妈妈
妈妈
妈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妈
妈妈
妈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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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谁书
古谁书
Dirach
Dirach
乌丹木乌丹木木哈
乌丹木哈
说不了过来达西纳
达西纳
普雷
普雷
阿塞
阿塞
萨姆扎
萨姆扎
帕帕帕尼亚
帕尼亚
拉
拉
苏塔
苏塔
尼亚斯塔
尼亚斯塔
巴拉
巴拉
伊提斯玛拉扎迪亚拉萨亚尤塔
伊提斯玛拉扎迪亚拉萨亚尤
巴奇那穆雷苏库塞苏迪瓦
巴奇那穆雷苏库塞苏迪瓦
乌丹木口达西那库拉乌丹我的眼睛怎么画成这个样子，不是 RI 是吧，是 N 是吧，
嗯 ，U D A N， 乌丹，
一直看成 R I，
它上面有一点很像
的，后尘了呀，老化了。乌丹木库达西那库拉阿斯特，
乌丹木库达西那库拉阿斯特。
萨姆扎帕尼亚瓦苏塔尼亚萨巴拉
萨姆扎帕尼亚萨瓦苏塔尼亚萨巴拉
提斯玛拉扎迪亚瓦萨亚尤塔
In his maraja java saya yukaha
Vachina mule shuku se shudira
Vachina mule shuku se shudira
Udan mukhoda shina kula ase Udan mukhoda shina kula aseウダンムクダシナクラアスタイ
ウダンムクダシナクラアスタイ
サムジャパニャバスタニャタバラ
サムジャパニャタスタニャタバラ
サムジャパティアパニャワスタニャタバラ
サムジャパティ
Tanya Vasutanya Sabhara
Tishna Raja Yavashaya Yuktaha
Iti smaratya yavasaya yukta
Pachina muleshu kusheshu diraha
Pachina muleshu kusheshu diraha
Udamu kutaksina kulaste
Udamu kutaksina kulaste
Sutanya Tavaraha
Samudra Panya Vasutanya Tavara Itisma Raja Dya Vasyaya Uktaha Yuktaha
Iti smaratya dhyavataya yuktaha
Prachina muleshu kuseshu diraha
Prachina muleshu kuseshu diraha
Udamu kodaksina kula aste
Udamu kutakshina kula aste
Samudra panya vasutanya sabharaha
Samudra panya vasutanya sabharaha Itisma raja Sāyā yuktaha
Itisma rājā dhyāvā sāyā yuktaha
Prachina mūle shukhu sesu dhīrā
Prachina mūle shukhu sesu dhīrā
Dhammukho Dakshina Dakshina Kula Ashe
Udamukho Dakshina Kula Ashe
Samudra Panyasvasutha Nyasabhara
Samudra Panya Vasutanya Sabhara
今天反正这个是有点老舍<笑>我的舌头肿了耶而且里头有一道这么长的字然后所以怎么就是那个有雪包在那里吗这可能就是雪包是这么一条最长的
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如 雷苏，
乌雷苏，
根部朝着，
根部朝着，
乌雷苏，
乌雷苏，
在一个用枯萨草编成的坐垫上。
在一个用枯萨草编做编成的坐垫上，
伊拉哈，
伊拉哈，
自治，乌丹木卡，又来了，乌丹木卡，
乌丹木卡，
面向北方，
面向北方，
达奇纳，
达奇纳，
在南方，
在南方，
乌雷，
乌雷，
河岸，
河岸，
阿斯忒，
阿斯忒，
位于，
位于。
萨姆扎，
萨姆扎，
大海，
大海，
巴尼亚哈，
Sanyaha
什么什么的妻子括号恒河，
什么什么的妻子括号恒河。
Sva
Sva
自己的
自己的。
Sutta
Sutta
儿子
儿子。
Nyastha
Nyastha
交给
交给。
Vara
Vara
执政权
执政权。
OK， 译文和要旨由圣恩 A.C. 巴基维丹的 Swami Prabhupada 译著。译文：完全控制住自我后，帕瑞克西的王面朝北方，在置于恒河南岸的一个草根向东的枯萨草甸上坐下。在此之前，他先把他的王国交付给他儿子管理。要旨：恒河以海洋的妻子而闻名，枯萨草甸如果把枯萨草连根从土中拔出再制作成垫子，就会被视为是神圣的。如果把垫子的草根部分朝向东方，就被视为是吉祥的。面朝北方坐下更有利于获得灵性的成功。帕瑞克西的王在离开家庭之前，把王国的管理责任交付给了他的儿子。综上所述，他完全具备了一切有利的条件。 Om Ajana Jinanda Sha Jana Jana Sarakaya Chashu Militan Yena Tasmai Shri Gurave Namaha Shri Chaitanya Mano Vishtam Stapita Yena Bhutare Swayam Rupa Gadamaya Jai Shri Krishna Chaitanya Prabhu Nityananda Shri Advaita Gadadhara Shri Vasani Gaura Bhaktavind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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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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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Hare 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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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Hare OK， 这一节就是讲到苏克德瓦狗斯瓦米怎么就出现了。那我想我们为了能够再回忆一下所发生的事情，而且呢对于这一章有一个总体的认识，我想特别是因为今天你来了又不是天天来，所以把这一章的整个的诗节连起来念一遍，这样就会有一个总体的一个认识，好不好？圣苏塔狗斯瓦米说，首先我们要了解圣典国家瓦坛它是怎么讲呢？实际上是就像一个一个盒子一样，就像一个盒子里套一个盒子，一个盒子里套一个盒子，就这样，它是都是人和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对话。那么首先的对话是这个，因为喀利年代要到了，在5000年前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不吉祥的征兆出现，所以全世界的伟大的圣人都明白，这个虚伪纷争的年代马上就要到了。因为我讲过，整个这个地球分四个年代：金器、银器、铜器、铁器年代。这个铁器年代叫喀利年代，梵文翻译成中文就是虚伪纷争的年代。
有了这么多不吉祥的征兆以后，这些个全世界的伟大的圣人们，他们就觉得应该为抵消喀里年代的那个不好的影响，他们应该聚集起来做一场盛大的祭祀，为了人类的利益抵消这些不良的影响。因此成千上万的伟大的圣人们从世界的四面八方就聚集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奈米沙兰雅森林。奈米沙兰雅森林，这个森林当然它在整个宇宙是宇宙的中心，是一个圣地，不平凡的一个地方。在这个森林里面，他们举行了一千年的那种千年的盛大的祭祀，为了能够抵消喀里年代的不良的影响，造福人类。那么在这个祭祀上面，当然不同的圣人就除了火祭以外，最主要的祭祀或者说是圣人们的联谊，是要讲述灵性的知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实际上特别是现在这个年代，无论我们是去朝圣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千万不要以为 OK 就到恒河里去洗一下澡沐浴一下，就是洗去一些罪恶或者什么，实际上到哪朝圣啊，到不同的庙里头去看一看，重要不重要是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实际上朝圣的目的是为了去见伟大的圣人，聆听他们讲解超然的知识，解开我们心中就是捆绑我们的，把我们束缚在物质世界里面的那种心结，这个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上一次，因为上一次一些瑜伽的学员可能就不是太了解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给大家把大家带到不同的地方去，是因为在那儿有不同的了不起的圣人在那儿，我们到那儿可以去听他们讲述灵性的超然的知识。对，瑜伽灵性之旅不是就是到那边去做一些个姿势什么的，就叫瑜伽体积，不是这个样子。那当然了，在这个奈米沙亚森林里面的这个伟大的圣人们也是，就是让不同的伟大的圣人去讲解灵性的知识。那么他们最后就是把这个苏克德夫狗斯瓦米就推到了这个维亚萨伞上，维亚萨伞就是灵性导师坐的这个位置上来讲解这个知识，因为他完全具备各种各样的资格，这个在其他的章节里头有讲。那么苏克德夫狗斯瓦米他就开始讲述圣典博加瓦坛。那他讲圣典博加瓦坛为什么，是因为他在帕瑞克西的王坐在恒河岸边的那个时候，所有的就是在那七天等待死亡的时候，所有伟大的圣人都聚集到那儿去，他也在场。所以当舒克德夫狗斯瓦米去的时候，他聆听了舒克德夫狗斯瓦米跟帕瑞克西的王讲解的圣典博加瓦坛，因此他就重复。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博加梵歌圣典博加瓦坛，圣典博加瓦坛里头，我们一直可以看到那些个圣人，他一直不断的是在重复其他的圣人或者至尊人格守神讲解的话。正是因为这样的师徒传承，我们今天五千年以后才能够幸运的读到原本的圣典博加瓦坛师徒。包括佛经其实也是如是我闻，佛祖在讲什么。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倾向，就是每个人都写自个儿的书，到最后就你都不知道写啥东西，传承就这么中断了，都为了展现自己。那可是呢，我们现在所读到的圣典博加瓦坛，就是现在这一本说了圣苏克德夫狗斯瓦米说，所以这是第一层盒子。然后打开这层盒子里头，苏卡德不是圣苏特狗斯瓦米说，说完了以后打开这个盒子里头，他就开始讲，比方说买吹呀、圣人说什么什么，然后苏卡德夫狗斯瓦米说什么什么，这就第二层盒子。等到讲述买吹呀、圣人说啊，韦都拉说什么东西，或者是 Sukadeva Goswami 说啊，那个买吹呀说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只有第三层盒子，所以大家不要被搞迷惑了。实际上始终是 Sukadeva Goswami 在讲谁谁谁说什么，然后谁谁谁他又说谁谁谁在说什么，就是不断的不同的对话，把整个的真相一层一层的就揭示出来。
其实你的意思是说，其实真正在讲的是 Sukadeva Goswami，
在我们读的是 Sukadeva Goswami 在讲Sukadeva Goswami 他讲啊，不是，是 Sutta Goswami，
Sutta
Goswami 然后在讲，就讲五千年前啊，那个时候没多长时间了，因为他们举行祭祀的时候是 Sukadeva Goswami 啊， Sutta Goswami 刚刚比方说聆听了 Sukadeva Goswami 给 Parvati 王讲解没有多长时间，所以他来到这个聚会他就在讲解。对，那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待会儿苏卡德夫狗斯瓦米又讲谁谁谁又在讲什么什么，就这么一层一层的就在讲。所以现在这一章一开始就是圣苏特狗斯瓦米说，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在上一节诗中已经讲了，那个君王就把一条死蛇挂在了那个圣人的那个脖子上，那我们就来看他内心在想什么。在回家的路上，君王感到自己的行为伤害了完美无瑕强大有力的 Brahmana， 是十分可憎和不文明的，这使他很痛苦。所以伟大的圣人呢，君王包括奉献者的一个特征就是犯了错误以后接下来马上就很难过，马上就检讨自己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心里就非常难过，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真相。他不是那个完了以后就是啊，他错了，谁谁就是因为他才导致了我这个样子，我没错，都是他的错，不是这种状态。帕尔可西德王心想，毫无疑问，由于我没有按至尊主的教导做，我必定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某种危难所征服。我此刻毫不犹豫地期望灾难现在就降临，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洗清自己的罪恶，不再犯同样的罪。你看那个境界有多高，首先他先为自己犯的过错难过，难过完了以后他不是试图逃避责任，就像我们现在的人都是这样，只要没人看见就算你没做，他心里非常难过，他希望马上那个报应就落下来，然后洗清他的罪恶。我们都是希望怎么能够逃避那个
不好
那个反作用，事情作用一定有反作用，我们都希望逃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人物他们不是这样，已经不再犯同样的罪。由于忽视 Brahmana 文化神意是和乳牛保护，我野蛮罪恶，因此我希望我的王国力量和富有立刻被 Brahmana 的愤怒之火烧成灰烬，以使我今后不再被这种会带来厄运的态度所左右。就在君王这样忏悔之际，他收到消息，他被圣人的儿子所诅咒，即将被一只蛇鸟咬死。君王把这当作一个好消息，因为他将使自己不再关心尘世的事情。帕尔可西德王在恒河或亚穆纳河的河岸边稳稳地坐下，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昆士兰意识，拒绝按所有其他觉悟自我的方法做，因为他知道对昆士兰的超然爱心服务是最高的成就，高于所有其他的方法。你看到有那么多的八，对吧？经常佛教里听说八千什么
八万四千
法门，他拒绝按所有其他的方法做，只培养昆士兰意识，只集中于昆士兰意识，因为他知道这是最高的成就。你是不是条条大路都通罗马？
不是，
也可以这么讲，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你可以发现那么多的路全部都通，比方那个时候我们从法国到瑞典，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地图里头有无数条的路，有高速公路，有那个什么国道，什么省级的公路，还有乡间的小路。你说你可以绕到那儿去吗？只要你那个地图你绕，你选择的话，你怎么都能绕过去。 但是花的时间和精力是不一样，而且你要绕乡间小路的话，你容易犯那么多的错误，最后就不知道绕到哪去。所以你可以用千百万式，千百万式，你有一些法门一直就绕不出去，但是有的路是可以直接就通到那。所以聪明的人，聪明的人他会选择，我到底是用最直接的方法去，我还是要执着于。为什么有人要绕乡间的小路？是因为想看那个路边的景物，不同的景物，对不对？所以他执着于这个东西的话，那你就绕吧。我们那个时候就发现，有时候当然我们俩不是为了景物，我们俩是为了省点高速公路的费路费，当时穷到不行了那个时候。结果呢，就发现绕的路更多，有时候还绕绕绕回去了，但在你都绕不出来的，那汽油钱了很多，对，时间也浪费掉了。人生也是这个样子。当然有一些人他是为了迷恋，不同的人他真的是他的执着是不一样的。总之不管是为了省钱还是迷恋一些路旁的景物，你最后你绕不出去的，绕不出去的。所以哈尔可西的王属于一流的人，在经典里描述是一流智慧，一流的人他不去绕，他不去绕这些东西，他直接就最直接的路 OK， 把注意力集中于 Krishna 意识就完了。因为这一条路是直接你回归守神的路，你不用绕，摆脱生老病死痛。我们可以看到840万种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OK， 84000种法门，有很多很多。你可以看很多人做的不认真吗？我们去到那个带那个爬步去那宫里的是什么，非常的认真，一生就在这个庙里头好好的做服务，做各种各样的法事。但是你说他上哪儿去？你光是看那些个人物，你就知道他会在哪转。对，那有一些很认真的在崇拜过的婚，一辈子。对，有一些很认真的在练巫术。
嗯。
有一些很认真的在崇拜一些个比较小的仙，
小仙，土地公。
国家汉歌里说的非常清楚，你崇拜什么，你就到那儿去。对，但是一流的智慧，一流的人，他不要生老病死的这种生死的轮回，太痛苦了。当你把这些本质全部都分析清楚以后，他就觉得有什么必要一世复一世的去重复这些个不断重复过的东西，去咀嚼这些一直被咀嚼过的东西。谁拿你甘蔗汁咀嚼完了再拿这一堆说再嚼一遍都不会要嚼的。可是实际上我们一生复一生，我们就是在干这种事，追求享乐呀、不同的享乐，性享乐也好，金钱的享乐也好，名利地位的享乐也好，一生复一生全是在干这个事情，重复的在做。只不过因为一生复一生记性不好或者忘了，因为我说了生和死的痛苦使人忘记了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所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同样做同样的事，第三次做同样的事，就这样没完没了。所以这些经典，读这些经典是让我们从智慧的层面就拒绝一些事情，不要再把时间再浪费在这种无谓的重复的这些。当然在享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美好的滋味，有一点点，如果一点都没有的话，人不会去执着这个东西。可是如果你能够知道你一生复一生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你就会觉得何必呢，对不对？包括狗，当它有一块骨头的时候，你看它狂喜到什么程度？对，是不是狂喜？那个尾巴摇的简直是哈喇子流的，世上最大的幸福就是这件事儿。我们人如果不注意灵修的话，而且去执着于不同的这些个法门，而 因为在这种愚昧的状态下，你会犯不同的错误，难免就会投身为狗的躯体，然后你就会为了一块骨头去摇着尾巴流着哈喇子就去。但是作为人，你就想一想，我有一天我要重复，我要去享受这样的快乐，你会觉得很恶心，是不是？但是等你真到了那个躯体里的时候，你不会，你会觉得兴奋得不得了。可是一生复一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帕尔索西的王不要，他直接就把注意力集中于亏损的意识，因为他知道为亏损的做超然的爱心服务所得到的成就是最高的成就。为什么？完全摆脱生老病死的痛苦，回到灵性世界，回到亏损的身边，去享受那种极乐的超然的灵性的快乐，永恒的快乐，这是最高的成就。 OK， 君王坐在岸边断石的那条河流，无论是恒河或扬那河，承载着混合了至尊主莲花足上的尘土及图拉西叶的最吉祥的水，所以那河水圣化三个世界的里里外外，甚至圣化主希瓦和其他半神人。命中注定要死的人，最终都必须脱离那条河。因此潘德瓦兄弟和尊敬的后裔帕瑞克西的王决定一直坐在恒河岸边断食，直至死亡，把自己完全献给唯一能赐予解脱的主亏什那的莲花族。他这样使自己摆脱所有种类的关系和依恋后，发下圣人们都会发的誓言。在这里很清楚地讲，只有亏什那能够赐予解脱。有一些人不断的，甚至他觉得他比较高级，他在崇拜不同的半神人，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半神人也是在这个物质的范畴里头，他可以赐予我们不同的物质利益，但是解脱没办法赐予。为什么？因为连他们自己都是受制于这个生和死，他们得随着这个宇宙的结束也要毁灭。所以他尽管可以给一些个功名利禄这些个东西，但是真正的解脱，摆脱生老病死的痛苦，从这个物质世界出去，他们给不了。所以只有奎什纳，因为奎什纳他创造了这个物质世界，他是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外的。我们要想要得救的话，在海洋里面，在汪洋大海里，落入汪洋大海，要得救要怎么得救？必须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旦有海难的时候，是不是直升飞机就去了？必须直升飞机去，直升飞机上面的人放下那个舷梯，然后来把我们救上去。哪怕是一个游泳健将在汪洋大海里的游泳，跟着我们一起游泳想把我们救出去都不可能。为什么？到时候他体力也有耗尽的时候，一直在海里头，他什么时候才能游到岸边？对不对？必须是一个没有在这个情况下的人才能够把他救出去。那所以只有主亏什么才能够给予解脱。所以他聪明的人就直接脱避于亏什么的莲花族，所以他呢就让自己摆脱了所有的关系和依恋。 OK， 王国的事物、亲情，所有这些东西把他从心里头就斩断，因为知道这个就像浪涛这个冲击岸边的沙子一样，一波来了把一些沙子给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等到那个海水撤下去的时候，沙子又冲散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就没有，再来一波海水又把不同的沙子又聚在一起，又变成各种各样的关系，然后海水撤进去的又是冲散。所以实际上在物质世界里的各种关系全部都是短暂的。所以他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OK， 现在我七天之内我就要死了，我还执着这些吗？聪明人就不会执着，马上斩断这些关系，从心里头，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奎什那莲花族上。 发下，圣人们都发的誓言，发的誓言就是 OK，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专注注意力灵修。当时那些仅仅因为临在就能真正圣化朝圣之地的圣人，以及所有伟大的智者和思想家，都由他们各自的门徒陪同着借口朝圣之旅到了那里。这是一件很不平凡的事件，所以所有的圣人们，真正的圣人，你看在这里分不同的人，真正圣化朝圣之地的圣人，有一些圣人他是那么的神圣，他到朝圣之地去是净化朝圣之地。这个就像有一次，就是在康熙年代即将到了的时候，有一次恒河就去找Krishna， 就去抱怨说这个人们是越来越堕落，但是他们也知道到我的这个河水里沐浴就能够洗清他们的罪恶，所以他们就都纷纷的一边作恶，然后一边的就到我这儿来沐浴，我这里都要承载多少多少的罪恶，我受不了。那个时候Krishna为什么跟他说什么，就说你不用担心，在卡利年代里会有很多的圣人到你的河水中去沐浴，拿走那些罪恶。这些人是什么人？就是那些吟诵吟唱哈利·克里什纳马哈曼陀的圣人。这说明什么？说明哈利·克里什纳马哈曼陀比恒河水的净化力量还要大。所以那些个真诚的、真正的吟诵吟唱哈利·克里什纳马哈曼陀的那些个圣人，他们出于谦卑会到恒河里去沐浴，而他们沐浴的结果是什么？是把恒河里面的那些个罪恶给他拿走。所以哈尔皮上马哈曼可的力量多大，大家可以想。所以这些人是真正圣化朝圣之地的圣人。那还有一些是伟大的智者、牧尼们，还有思想家。那这些人也很谦卑，真正的伟大的智者和思想家他们都很谦卑，你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带着各自的门徒借着朝圣之旅到了那里，他们带着自己的门徒去。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很多的，不管是山头还是宗派体系，我的门徒就是我的门徒，除了听我的不能听别人，是不是？他没有那样宽广的胸怀，没有那样谦卑的态度，所以跟着他们的那些个门徒呢，也就只能听到这样一点信息，其他的听不到。但是真正的伟大的思想家和智者，当有全世界有利于人类的信息要去发布的时候，他们就会不会出于假我，自己不去听也不让别人听。你可以看现在的人是这个样子，他们不但自己去，还要由他们的门徒陪同着去。这个是分辨世上的人哪些是真正谦卑，真正虚怀若谷，哪些是假谦卑，哪怕态度再柔和，头低的再低，没有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看世界的本事情的本质，我们不看表面的一些东西，表面做出来的一些东西，看世界的事情的本质。所以就有关这一点，我为什么那么欣赏这个海云七梦和尚，就在这个地方。
没错，
我为什么那次去到那边大华严寺讲课的时候那么赞赏他，是因为他的那种胸怀。
对，
他可以允许他的那些个弟子们去听不同的这个，不管是传承也好啊，宗派也好的那个知识。所以至少这种宽广的胸怀是值得人佩服。 OK， 接着往下，来自宇宙各地的伟大圣人有阿特瑞、查马纳、沙尔瑞、阿瑞、史塔奈尼、布瑞古、瓦西史塔、帕拉沙拉、维什瓦米特、安格拉、帕拉舒拉玛、乌塔提亚、印爪帕帕玛德、伊德马马瓦胡、梅达提提、戴瓦拉、阿尔什提什纳、瓦尔杜瓦贾、高塔玛、皮帕拉德、麦吹亚、奥尔瓦、卡瓦沙、昆巴尤尼、堆帕亚纳及伟大的人物纳拉的，这些人物都是在宇宙里面全部是有名的，有一些甚至是像布瑞古穆尼属于生物体的祖先，创造不同的生物体的，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那当然帕巴在钥匙里头做了一些个介绍。 OK， 去那里的还有许多其他圣洁的半神人、君王和被称为阿鲁纳的特殊君王，也就是地位特殊的神圣君王，以及来自不同传承中的圣人。当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与帝王相见时，帝王以正确的方式接待他们，向他们顶礼。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事件不是普通的事件，当时不仅是地球上的圣人，连各个其他星球上的圣人以及半神人、君王全部都到了，太大的一件事情。因为帕尔可西德王本身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当时他是地球的君王。等所有的圣人和其他人都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舒适的坐下后，君王双手合十，谦卑地站在他们面前，告诉他们他断食直至死亡的这个决定。幸运的君王说，亲是所有受训得到伟大灵魂祝福的君王中最要感恩的一位。你们一就是圣人们一般都把皇族成员视为是不该靠近而该摒弃的垃圾垃圾。他说他是最要感恩的一位，因为什么？所有的圣人都为了他来到这个地方。一般的过去的圣人们 Brahmana 都是把君王视为他说是不可靠近被摒弃的要被扔掉的垃圾。为什么呢？因为君王他是执政者，然后他还要有享乐，因为他作为就是手臂，他要保护臣民，当然他也是赋予了特权，有很多很多的享乐的特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般皇宫里一天到晚都是在干
歌舞升平，
对，都是歌舞升平，美女在跳舞啦，酒啦，什么都是这些东西，对啊，因为他有这个权利，有这个权利在去做这些事情。那些个圣人们，那些个追求这种灵性的这种灵魂的解脱的人，他不会要把自己卷到这种里面，因为酒色是让人最堕落的，所以他们被视为，他自己说被视为垃圾，都不要靠近他们。所以过去的圣人是这样，过去的圣人是这样，现在不是这个样。现在的我们不要说圣人，现在的知识分子不是这样，现在知识分子像乞丐一样在乞讨，他把自己的一些个知识当成换钱的一个工具了，所以他们清廉是很难做到。可以看我们比方说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里面历代如果有那个能够直谏的那个臣子的话，就已经是留名青史了，是不是？
嗯。
而且每个朝代里有几个，
一两
个，一两个，而且还不是每个朝代，
对，都有，
都变成了什么呢？特别是到清朝，我们可以看明朝，就最近有一些能够史记有的，你可以看看那些个本来是头脑的人物变成什么，变成奴才。清朝皇上往那儿一坐，所有的大臣都是站在底下扎，皇上说扎奴才罪该万死啊，奴才怎么怎么怎么样，把自己称为奴才。
嗯，
为什么会成为这样？是因为第一，本身这些个作为知识分子的人，他没有灵性的知识，只有物质的知识，而 因为没有灵性的知识，或者说不愿意接受灵性的知识，他不可能想要有更高的崇高的目标，他只想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享受荣华富贵，荣华富贵，对不对？名利地位所有这些东西，当一个人一旦有这样的物质欲望的时候，他那个刚字是做不到，无欲则刚啊，对不对？这是道教还是佛教的名言，无欲则刚，在那个桂林山水那边还有这么一个无欲则刚岩石上刻的。所以正是因为他有欲，他那个刚直不阿这些东西全没了。而过去的 Brahmana， 过去称为圣人的那些人不是这个样子，他们的职责是指导之能。所以甚至包括近代的印度有一位大政治家，了不起的一位圣人叫查纳卡亚潘迪，他是给这个君王建议的，但是他不住在王宫里，他住在王宫外的一个茅草棚里。皇上要想要得到什么建议的话，不是他进皇宫，而是皇上要到他的那个茅草屋里面去朝拜他，去征求意见，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给君王真正的建议，否则的话就变成御庸的奴才了，就是你皇上要什么我给你出什么主意，我按照你的旨意去给你出一些个低等的主意。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历代的这个越来越多，越来越多。OK， 超然世界及尘世的控制者至尊人格守神已让我受到 Brahmana 诅咒的形式仁慈的照顾，由于我太依恋家庭生活，至尊主为了拯救我便以这种方式出现在我面前，使我因恐惧而远离这个世界。你看看他对这个君王对自己多么的严格要求。所以为什么伟大的圣人，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在灵性上高度进步的人永远把自己说的都是非常低下的，越是天天夸自己的人，要炫耀自己的人，他实际上没什么东西。你可以看，实际上帕瑞可西的王为什么叫帕瑞可西的王，是因为他在母亲的子宫里就已经看到了威士姆的形象，因此他出来以后天天都在寻找奎什威士姆。你说他没有奎什意识吗？他天天都在寻找这个人，他怎么能够没有奎什意识？但是在这个时刻他还在说自己因为太依恋家庭生活了，至尊主为了拯救我就让 Brahmana 诅咒我，以这样的形式向我展示仁慈，让我因为害怕而远离这个世界。实际上他是 Krishna 伟大的奉献者，他从来也没有害怕过，他也没有依恋过这个世界，可是你可以看到死之前他都是这么的谦卑。我们应该学习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本身在彼此讲话的时候，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千万切记切记，不要总是一有机会就开始表扬自己，显扬自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要让人知道自己挺高的，这个只能够第一伤害自己的灵性进步，不谦卑啊，第二一个糊弄一些个比你低的人，听了以后哇哇哇，这人可能是真挺神奇的哦，或者是怎么样，可是真正明白的人你一旦这么做就会觉得旁边待着，心里就觉得旁边待着，咱不要这么做。所以为什么您老师我会说在我面前您不要显示什么东西，越显示越跟跳梁小丑一样的，实际上要谦卑，要谦卑，谦卑是非常重要。 OK，接着来，众 Brahmana 请把我视为完全皈依的灵魂，希望恒河母亲至尊主的代表也这样看待我，因为我已经把至尊主的莲花烛置于我心中了，让蛇鸟或那位 Brahmana 创造的无论什么神奇的东西立刻来咬我吧， 我唯一的愿望是你们大家一直不断的歌颂主威胜的功绩。可以看他没有丝毫的留恋，一分钟都不留恋，要死现在就死都没关系，但是唯一我请求大家做的就是吟诵吟唱至尊主的圣名或者是功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在死亡的时候记住 Krishna。 而 Krishna 在国家梵歌里说得非常清楚，死的时候，人死的时候想到什么情景，你就会到那个情景当中去。这就是为什么当奉献者离开躯体的时候，其他的奉献者会围在他身边，要么是 Kirtan 吟诵吟唱圣名，要么就是阅读圣典博加瓦坛或者是博加梵歌。为什么奉献者在另外一个奉献者死的时候会这么做，就是这个，就是要让他能够在死亡的时候能够记住自身，这个是最高的成就。因为你一旦能够记住 Krishna， 你就能够回到他身边去。所以我们实际上一生当中应该去努力追求的就是这个事，就是这一点，就是怎么能够让自己的二十四小时不断的训练自己，能够在死亡的时候，在任何时候危险来的时候都能够一下就想起 Krishna， 而不是想起别人。这个是要下功夫的事，这个是要下功夫的事。
老师，那请请问一下，就是说那个死亡的那个是不是，就是说老师刚才说出生跟死亡都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死亡那一刻太痛苦，以至于其实常常人就是忘记很多事情，所以还是说一生之中的话要不断的培养这个记忆，然后到了那一刻的时候都还有可能你忽然可能痛苦到忘记这样子。
对，
是这样子。
对，是的，对，是的。所以如果我们在培养窥视的人已经知道这个知识的人已经都了解这个，还是每天二十四小时里头经常的，就是经常的，哎呀，要想想这个，要想想那个，要放松自己，要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在人性的层面上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在灵性的层面上来说，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不宽容，自己的不仁慈。可以放松，没事儿放松去，大家没关系。为了放松，今天去看个电影，明天去海边尽情的聊聊其他的事情，是放松了。但是你等于就是浪费了那个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去培养你的窥视的意识，去加强你对窥视的记忆。而我们知道，危险是时时刻刻。你如果没事儿经常讲，为什么我就总是制止你们讲什么陈水扁、什么马英九，就政治人物了，还有明星人物了，这些都是无聊到家的话题，不可能能够对我们有任何的帮助。而你不断的记住这些个人物，你死亡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说你脑袋在傻回什么东西，你妈你爸你姐你什么，然后什么郭富城谁谁谁什么什么，记亏是呢就不容易记住。当然了，我这么讲大家千万别说 OK， 张老又开始找借口了，我们每个月出去放松的机会又没了。不是，我说了一个月出去放松一次就是一个月出去放松一次，但是这一次应该安排的是具有亏是呢意识的旅行，也就是说应该是琴和鼓什么都带着，书也带着啊，可以去海边，可以游泳，游完了回来可以唱哈尔克什曼传，可以读一读书，可以看一看书，就把每一次每一个月的这样的一次放松，去野餐，或野餐是带着是 Krishna 的 prasada， 对不对？然后去看看书，一起读读书，什么是这样的一种放松，
这很好，
对，
开心。
而不是说去了以后就全忘了，全忘了，然后一路上就讲各种明星的轶事喽，什么八卦新闻喽，就是什么什么的，这个不叫放松，这个叫对自己的灵性的一个摧残，
放纵，
对，是一种放纵。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自己应该把自己的每天的活动用成什么样的活动，对，你可以看。所以甚至另外一位伟大的君王就向奎什纳祈祷说，趁着我现在年轻力壮， 你让我现在就死，因为我现在能记得。您千万别让我到老到不行的时候，记忆力不好的时候再死。这个也是经典里的一位君王，像 Krishna 就是这样的一个祈祷。你可以看另外一个君王，他每天在做什么事情？九种奉爱服务他都在做，他用自己的身体去接触奉献者的身体，他用自己的脚走向神庙，他用自己的鼻子去闻给 Krishna 供奉过的鲜花，他用自己的手去清洁庙宇，去做崇拜，用自己的舌头品尝 Prasadam， 去发出这个赞美至尊神的声音震荡，他把自己所有的感官都用来去跟 Krishna 有关的活动去连接，是不是？那位君王只有这样，他死的时候他才能够不会想别的事情。什么叫 Krishna 意识？不是一天到晚的哦，我感觉 Krishna 在不在，我感觉怎么怎么着，不是这个东西，是真的要用你的那个思想去时时刻刻的记住 Krishna。 所以为什么我说叫 Krishna 意识？不是只有感觉层面的知觉。为什么我一直在谈这个东西？因为你这些个东西你概念不清楚的话，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天天平常感觉还挺不错的，感觉还不错呢，啊，觉得自己很有 Krishna 的这种感觉，然后在聚会的时候张家长李家短，把那个聚会的时间的一半全浪费掉，然后要么就是是是非非，谈别人的不是，甚至还去批评别人，感觉良好，很有 Krishna 的感觉，对啊，把别人的错误全指出来了，回家了，高兴。但实际上自己做成什么样子，不要有这种事情。OK， 再往下，再次向你们全体 Brahmana 致敬，我祈祷，如果我还会在这个物质世界投生，愿我将全心依恋不受限制的主 Krishna， 与他的奉献者联谊，友好的对待一切众生。可以看到他祈祷的内容是什么？不是主啊请赐予我每天的面包，什么哪位神明啊愿我能考试及格，考上一个名牌大学，或者是都不是这些，而是什么？愿我如果我还会在这个物质世界投生，愿我能够全心的依恋不受限制的主Krishna，而且与他的奉献者联谊，友好的对待一切众生。三条最重要，一个是依恋主 Krishna， 一个是与他的奉献者联谊。我们有很多人就不愿意，所以为什么奉献者总是仁慈的打电话来啊来啊来，是给众生一个机会，能够联谊的机会，能够唤醒他的 Krishna 意识。但是很多人他不愿意，因为觉得跟你们联谊太累了，一天到晚你们讲生老病死的事儿，讲灵修的事儿，跟你们联谊完了以后，我在这个物质世界我怎么再发达下去呢？我怎么再去想赚钱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回避这个东西。但是真正有灵性知识的人不，他要赶快的抓紧各种各样的机会跟奉献者联谊。为什么？因为奉献者联谊的时候，他唯一讲的就是 Krishna， 讲的就是怎么能够依恋 Krishna。Krishna 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因为只有这些个信息，这些个活动能够让人摆脱生老病死。所以凡是伟大的灵魂，他一定要追求与 Krishna 奉献者联谊。真正想要取得人生成功的人，还有一个友好的对待一切众生，不要有分别心。所以为什么我最近一直在谈不要有分别心，要平等心，不要被外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个名号所搞花了自己的眼睛，然后自己的表示自己的尊敬也好， 自己的同情仁慈也好，都是在有分别心的情况下去做，不要这个样子。因为所有的外在的东西就是跟躯体有关的东西，里面都是平等的，灵性是平等的，做不到这一点不可能回到灵性世界，不可能回到灵性世界，灵性世界里就不允许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喜欢有分别心的人？ OK， 完全控制住自我后，帕瑞可西的王面朝北方，这是我们今天念的这些诗，在置于恒河南岸的一个草根向东的枯萨草草垫上坐下。在此之前，他先把他的王国交付给他的儿子管理，他就马上 OK 让他的儿子，只要一知道自己死了，没有像其他人似的，哎呀，医生啊，能不能再让我多活几天，让我再处理一些国家大事或者什么？没有，因为他是一直就是有这种灵性的意识，所以一旦知道，马上交给他儿子管理就去了。当然，他的这种方式，对吧？面朝北方，因为北方比较有利于灵性的这种进步。然后坐在南岸，然后枯萨草，枯萨草，他们说就是那种芦苇啊，就是芦苇，实际上就是枯萨草。这是一个领导师告诉我的，是芦苇，但是，然后如果那个芦苇是连根拔起，然后再变成编成草席的话，然后那个根部朝东，这个就是练八步瑜伽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当然，我们现在培养 Krishna 意识在这卡米年代里头，像这样的事情做不到，还得开车去赶快去编一个，因为现在没有这样的条件了。但实际上，哈瑞斯什曼特是那么的强大有力，这一切
我们不用开车了，底下
就有，真的有吗？
好多，
河岸边。OK， 好，接下来我就把整个这些诗节就都念一遍，这样的话，大家有个印象。就这样，帕瑞克西的王坐下断食，等待死亡。高等星球上的全体半神人们称赞君王的行动，高兴地击打天鼓，不停地向地球上抛洒鲜花。过去都是有联系，过去五千年都是有联系，他们时时刻刻关注着地球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对，所以一旦有值得庆贺的事情，就开始要抛洒鲜花，击打天鼓。现在因为太堕落了，就像一个垃圾场一样，我们现在的地球已经快成了一个垃圾场，连我们自己住在里都觉得很肮脏了，对不对？山清水秀的地方已经不多了，已经不多了。所以你想想，那些个半神人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环境是什么样？我们怎么可能有垃圾场呢？我们谁没事要去观看一下，到里头去游荡一下？没有人想去，对不对？躲都来不及呢。现在的人也是这个样，当天上的人看我们的时候，脏成这样，乱成这样，不要那种联系就没有。所以你可以看现在什么研究 UFO 的人喽，什么那个 Discovery 里头讲的那些个啊，有一些个奇迹，好像都不是一般人。当然那个时候是很正常的，五千年前天人和地球人他是彼此都是联系着，
对，
随时随地来亲戚串门来了就，对啊，
对，还有联姻的，
对啊。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太脏了，人那个心太坏了，谁没事想去跟歹徒去交往啊？谁想要去到垃圾场里头去逛一逛？不可能的事情。对，所以现在没有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声音大一点你才可以听见。所有聚集在那里的伟大圣人也都赞扬帕瑞可西的王的决定，一致说非常好，以表示赞成。圣人们拥有一切在智上与至尊主力量相同的力量，因此自然想要帮助普通人。他们很高兴看到至尊主的奉献者帕瑞可西的王，于是这样说：最神圣的君王啊，潘杜王朝中紧跟圣主窥视那的君王们，为得到与人格守神永恒的联姻，不惜放弃由历代君王的王冠所装饰的王位，这一点都不令人惊讶。历代君王装饰的王冠，这是一个整个世，他们世世代代都是君王，但是马上毫不吝惜的就放弃，这一点都不令人惊讶。我们都将在此等候，直至至尊主最优秀的奉献者帕瑞可西的王 返回那完全免于所有尘世污染及各种悲伤的至尊星球。所以实际上从这些诗里头当然可以说很多，但是我马上进入我心中的一个念头，就是说我们奉献者的联谊应该是这么样的有高品质，也就是说我们做人要这样做，能够做到所有的奉献者在我们死的时候都愿意来到我们身边守护着我们，把我们送上 Krishna 的星球。这是奉献者联谊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所以如果奉献者联谊彼此之间总是互相有那种争斗心、攀比心、互相的批评，创造一个很不良的一个环境、不团结的环境的话，最后没人想跟你联谊，这就很麻烦了。最后必须到死的时候是人家出于没有缘故的仁慈，想想哎呀你毕竟是个奉献者，我还是给他去唱唱哈尔滨和那种大家都很喜欢你、很尊敬你，就像家人一样的，一定要把你送回去，那种渴望的心是不一样的，是不是？Krishna 也是，他在每个人的心中，他满足奉献者的愿望。你说那个奉献者的愿望有多强烈， Krishna 对你的愿望就有多强烈。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奉献者的联谊非常重要，奉献者之间彼此要像家人一样的对待，要有爱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哎，你可以看这帕尔可西的王，你先圣人们怎么跟他讲，我们都将在此等候，直至至尊主最优秀的奉献者帕日可西的王返回那完全免于所有尘世污染及各种悲伤的至尊星球。那些个伟大的圣人都是那么的强大有力，当他们有这么一个强烈的愿望的时候，你说帕日可西的王能回哪儿去？肯定回到至尊的星球，是不是？所以我们去寻求联谊，我们去联谊应该是要这样发自内心的，当然这不是什么功利心态，但是在我们现在不成熟不纯净的状态下，至少有这点功利心态比没有要好，觉得自己了不起啊，觉得自己简直是伟大的奉献者，念了16圈了啊，坚守了4个原则了，可是比别人都是了不起啊，所以永远是用批评的眼睛去看别人，永远是不感恩的，别人不管为自己做什么服务，张嘴就是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啊？怎么到现在为止书还是没有出来啊？我们好像就是所有都应该来侍奉我的，因为我念了16圈了，我很了不起，因为我在这个环境下做了一些奉爱服务了，你们大家都得赶快的侍奉我。在做服务的过程当中，怎么会出这种错误，会出那种错误，这么对得起我？下一句话就是这个，这句话没说出来了，但是那种批评人的态度就是这种态度，非常非常不好。怎么可以这样的一个态度能让Krishna高兴？不可能的事情。伟大的圣人们所说的话不仅悦耳动听、意味深长，而且十分真实、恰到好处，适合当时的情况。帕瑞可西的王听了他们的一番话后，想要聆听人格守神圣主 Krishna 的活动，于是向圣人们道贺说：伟大的圣人们啊，你们非常仁慈地从宇宙各地前来聚集在这里，你们与住在超越3个世界的星球上的至尊知识人格化身一样好，因此自然都想帮助他人。除此之外，你们无论在今生或来世都不会对其他事物感兴趣，所以这伟大的圣人自然都想帮助他人，而且在今生和来世都不会对物质世界里头的功名利禄感兴趣，不会。值得信赖的 Brahmana， 我现在向你们询问我当下的责任，请在深思熟虑后告诉我，在一般情况下，每一个人的真正的责任，特别是那些将死之人的真正的责任。你可以看他要求他们在深思熟虑以后回答问题。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要求你们， 当我分析问题的时候，不要脱口而出，而是要深思熟虑。因为当别人向你询问的时候，他是希望得到一种帮助。人应该非常就是对其他人要负责任，所以回答问题应该是深思熟虑以后回答问题，尽量不要脱口而出，不加思索，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这样的一种答案一定会有漏洞，一定会有漏洞。你不加思索，要深思熟虑以后回答问题。而且是真正的责任是什么？他当然了，特别是要死的人的真正的责任是什么？就在那时，雷亚克队那位到处旅行、对尘世漠不关心、内心满足的强有力的儿子出现了。他火的浑身上下没有显出任何属于某个社会阶层或生命阶段的特征，他被一群妇女和孩子包围着，一身装束就像遭人遗弃了一样。你看看他的特征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不要去看外向，不要去看外向。现在的很多的宗教团体尽管一直在谈不要执着于外向，但是比谁都执着外向。可以看那个宗教团体里的那个阶层划分之严格，一个袍绿色的边代表什么阶层，蓝色的边代表什么阶层，黄色的边代表什么阶层，然后进入的人就为了能够争取穿上那个更高阶层的那个颜色的那个袍的那个边，就要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他的注意力在什么地方，
衣服
外向，执着于那个地位，执着于别人的承认，这个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在灵修的团体里面，再继续的对这种阶层等级去注意的话，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啊，有一些人见到我们就会，因为我们穿 sari 穿各种各样的 sari， 但是不同的时候就是你会挑自己喜欢的一个颜色就穿了。但是有的灵修团体的人来了以后，您这是什么等级的衣服？什么等级的衣服？我喜欢穿这衣服我就穿了，明白我的意思？就听这个就觉得很真正灵性进步的人，你可以看他身上甚至没有显出属于任何阶层，什么阶层？四个阶层：婆罗门阶层、沙地利阶层啊、歪斜阶层，还有苏者阶层，没有任何阶层的这种标志显没有显出来。我是个知识分子，我还是个君王，没有，而且没有任何生命阶段的特征。
生命阶段
就是 brahmachari 真守生啊，居士 grihastha， 然后 vanaprastha 就是离开家庭生活的人。Sannyasi 托钵僧，四个阶层，他也没有，身上都没有，整个的一身装束是什么？那是被社会遗弃的一个人，而且被一群孩子和妇女就包围着。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尽管他是这个样子，但是他被真正的有眼之士、智慧之人，他识别出来是什么样？你看。维亚德的儿子只有16岁，他的小腿、大腿、双手、双臂、肩膀、前额和身体的其他部位都长得精致优美，他大大的眼睛美丽动人，鼻子和耳朵都很高挺，他的面庞魅力十足，脖子的形状美如海螺，他锁骨部位的肌肉饱满，他的胸部宽厚，肚脐深陷，腹部有美丽的条纹，他的手臂很长，卷曲的头发披散在动人面庞的四周，他光着身子，皮肤的色泽与主 Krishna 一样，他肤色微黑，因为年轻而显得十分俊美，由于他的体型充满魅力，而且脸上露着微笑，因此深受妇女们的喜爱。尽管他努力掩饰天生的光荣，但在场的大圣人们都很精通相术， 于是都从座位上起身向他表示敬意。为什么那些女的围着他？是因为他长得美，
很世俗的了。
但是那些个大圣人们，那都是宇宙里面的非常有名的人物。他才16岁，一身装束像被人遗弃了的人，但是那些人一看到他，都从位置上站起来向他致敬。
他不是光着身子？
对啊，他光着身子，光着身子。
因为他什么都没有穿，当然
不
知道哪个阶层的了。
向他表示敬意，看到没有？
嗯。
因为他们能够看到他的灵性上的那灵性的那种进步和光辉、光荣。好，又名维什努拉塔，也就是一直受维什努保护的人的这个帕瑞可西的老，帕瑞可西老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维什努帕尔塔，因为他一直受到维什努的保护。嗯，对，向最精的最尊贵的客人舒克德夫狗斯妈咪顶礼表示欢迎。那时所有无知的女人和孩子都不再继续跟着他了。舒克德夫狗斯妈咪接受了全体在场人员的致敬后，坐上为他准备的崇高的座位，毫不推辞，反正就坐上去了，这是他的使命。接着，圣洁的圣人和半神人们都围拢在舒克德夫狗斯瓦米身边，恰似众星捧月，他风采照人，受到全体赛场人员的尊敬。舒克德夫狗斯瓦米圣人十分平静睿智的坐着，准备毫不犹豫地回答任何问题。拿来，伟大的奉献者帕瑞可西的王走近他，向他睿智地坐着，准备毫不犹豫地回答任何问题。伟大的奉献者帕瑞可西的王走近他，向他顶礼致敬，然后双手合十，用甜美的话语礼貌地向他发问。你可以看一个胸有成竹的人，充满了窥视男意识啊，满心灵性知识的人，往那儿平静的一坐，随时问各种问题。他也没有特意的表现出那种谦卑，他就是这么谦卑，他没有他的整个的意识状态就是超然的意识状态，这是真正的谦卑。
对，
他平静坐，他既没有显扬自己，也没有故意显扬自己，然后来讨好大家，让大家觉得哇，舒克德夫狗斯瓦米
好
谦
卑哦，
他没这个东西。没有，
你原想马二就这样的，往哪一坐？讲他介绍他，这位是你原想马二是怎么怎么从事做什么？谁啊？他就讲谁啊？其实他就是完全好像那个人跟他没关系一样的，就是真的很棒的。
幸运的君王帕瑞可西的说 ：“Brahmana 呀，您仅仅是出于仁慈才来圣化我们，您作为我的客人来到此地，使我们如同在圣地一样。”凭借您的仁慈，我们这些没有价值的王族成员才变得有资格为奉献者服务。
嗯，
所以奉献者他是超越所有的阶层，但是我说的奉献者是真正的奉献者，是真正的奉献者，是真正具有奉献者资格的奉献者，而不是拿着个念珠袋或者甚至是全职的奉献者。我说的不是这个，是真正的奉献者，具有奉献者的品格。我们仅仅想起您，我们的房子就立刻被神圣化，更何况我们在家里见到您、触碰您、洗您的圣足和为您准备一个座位呢？啊，圣人，伟大的神秘主义者，正如有人格守神在场时，无神论者无法停留片刻，您的出现立刻摧毁人所犯下的坚如磐石的罪恶。堪杜王的儿子们深受深爱的人格守神主奎什纳，为了取悦他，伟大的堂兄弟们把我接受为他那些亲戚中的一员。否则没有主奎什纳的启示，您怎么会在隐姓埋名四处周游的情况下，在我们这些面临死亡的人根本无法见到您的情况下自愿来到这里呢？ 您是伟大的圣人和奉献者的灵性导师，因此我请求您为所有的人，特别是将死之人，指点一条通向完美的路。请告诉我，人应该听什么，歌唱什么，记忆和崇拜什么，除此之外他还应该做什么，请为我解释这一切。强有力的布拉玛那，据说您很难在一个居士的房子里停留超过为一头乳牛挤奶的时间。圣苏塔狗斯瓦米说，君王就这样用动听的话语对这位圣人说话，向他询问。接着，了解宗教原则的非凡而强有力的人物维亚萨德瓦的儿子开始回答问题。第一篇结束了。在这最后两节诗里头，大家可以看到几节诗里头，指点一条通向完美的路，将死之人，他问什么东西，你可以看看，请告诉我，人应该听什么，歌唱什么，
记
忆和崇拜什么，除此之外还该做什么。这条完美的路是非常非常具体的，有具体的方法，该做什么东西。但是你想什么，你说什么，你做什么，那个对象不一样，你所去的地方就不一样了。所以他要求他跟我讲，我该听什么，唱什么，记忆什么，崇拜什么，了解什么。你看我们现在绝大多数人死的时候得到的指导是什么，没关系，家里人都很好，放心吧，你走吧。走哪儿去啊，问题是这个是很关键的事情。所以现在所谓的临终关怀，我觉得应该由奉献者去做。对，当然其他人有这个善心去做好不好，很好，花自己的时间，我很感动这种行为。但是我认为所有这些个负责临终关怀的人都应该得到真正的训练，这样的话他才能够知道在这段时间里头他应该给人们什么东西才是最大的福利，对那个将死之人。嗯，所以我们看事情要看事情的本质，要看事情的本质，不是光看一个形式。当然我们很赞赏这样的行为，但是最关键的就是说你到底他最后他走他到哪儿去，这个是最关键的。
走吧，去吧。这个人说，我想走，我去哪儿？
你知道，就是说，其实他这个人，他一生也都没有接触 Krishna 音乐，可是，在临终之前的话，就是有人为他唱诵 Krishna 音乐，这样他就是，也许就记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会回到 Krishna 那去嘛。
他不见得能马上回到 Krishna， 但是至少他的Krishna 意识就被唤醒了。他至少下一次投生的话，他有机会继续当人，继续培养 Krishna 意识。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对，否则840万种生命名字，您放心的去吧。你去哪儿？问题是，这个是很关键的事情。
84000条法门了，有不同的躯体可以去。很多人他知道他下他马上就要接受什么样的一个处境，他要投诉那儿，他不要去，
他不想去。为什么有很多人他昏迷不醒？
他
不想走，
因为他害怕呀，
不想
知道他接下来要干嘛。
对，他知道很可怕的，不想走，但是没有办法，最后是愣被拖走了。但如果你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用 Hare Krishna 的超然声音震荡给他，那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对啊，所以这个知识是那么的重要。
嗯。
而且他说了，你很难在一个居士的房子里停留超过一头给乳牛挤奶的时间。这个是超然之人的特征，他们到一个地方不是为了去要钱去的，不是真正是为了去要饭去的，他是为了在这个挤奶的过程当中净化你的房子，启发你的推升意识，但是他丝毫不留恋，完了他就走，那个就都是后面的事儿。所以我们记忆里头真的是要到底要记什么东西， 我从现在开始不断的强调这个东西，我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在那儿啰嗦，一直重复在说什么呀。每一天你的生活内容里头，你到底要把那些个记忆放到你的潜意识里头，要放什么东西，你们要非常的留意，什么该放，什么根本就不应该放。我们本来在灵修的时候，你看那个八部瑜伽里头，瑜伽经里头讲的那么多的功夫，都是为了清除潜意识里面的那些个记忆，太多太多的不该记的东西，使得你被捆绑在这个物质世界里不断的投生，你还要再去记那些个不该记的东西，要特别小心。对，所以不要一边念 Hare Krishna Mantra 清除那些，一边不断的放些新东西进去。放什么？应该放跟 Krishna 有关的东西。所以这就是这一章的结束，这一篇第一篇就结束了。从啊不是从什么，从明天开始继续要念，继续学习诗，他们你们要念，但是这第一篇就很快就完了。那这一章呢，就是接下来从第二章里就开始。朱卡德夫狗斯瓦米就开始要真正的讲圣典伯加瓦坛。
第二篇，
第一篇只是在讲圣典伯加瓦坛的发生，是给了一个背景，一个背景的一个资料。从第二篇开始就真正是圣典伯加瓦坛讲述的内容。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这样就是一边念一边发表感言的这样的一种，
挺好的。
嗯，因为今天这几节诗的没什么草根向东什么，一直不断的讲草根向东，坐是朝北，然后坐南朝北什么的，没什么意思。接着想，整个里面，嗯，没有问题。是不是涉及内容太多了？
一边在讲，一边就在解答问题，很多问题都已经解答了。
嗯，那就这样。
嗯。
所以，
刚才有想到，现在没有了。说。说要平等，不平等看待众生啊，
嗯，
这个大概蛮难的，
确实是难。
没有了，我都不是在说你，我突然想要，狗这么脏，这拉力狗啊，怎么办？这也要平等对待呢？
平等看待众生，是实际上就是真正有知识的人，或者说，他知道。在这个不管是半只人的躯体还是一个赖皮狗的躯体里面，都住着一个灵魂，灵性的灵魂。
但是我们通常就会比较讨厌跟，就是比如说你搭了电梯刚好一个什么在那里，你就啊等一下你先下去，我不想跟你不是啊，没，当然没那样讲，你先下去，就是不想跟那个，就是你觉得你这样，你说这一方面你说要平等看待众生，但是假如是他散发出一种恶臭的时候呢，你还能平等看待他？
那倒不是不平等，就是说你因为为了避免这个恶臭你不跟他接触，但是你并不是从心里头马上就起那种就是很瞧不起他的心，很轻蔑的心。你看我可以不跟你坐一个电梯，但是我只是不想闻这个味道而已，但是你就下，特别是像我们这个是很难，像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知识，但是要真正把这个知识变成行为，融汇到行为当中，也就是说处在知识的层面上去为人处事的话，这是整个需要一个训练的过程。
嗯，
所以不要期望今天我们刚说完平等看待众生，明天你就是拥抱一个散发恶臭的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而且也没有必要这么做。
啊，不是，不是说，
只是
说我们
说的实际上是心，是那个心态。
嗯，
对，
不会，对的，只是说人的反应就是，嗯，就是觉得啊，很脏恶的那种。
想到那个散发恶臭的人，这个将军的，他是一个将军的人。
昨天听他们在说。
对。但将军又怎么样？将军的女儿又怎么样？不都是外在的人？
是，对不对？但是你会你有的时候你就是从外在的角度你就没有办法去连接在一起，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一直相对性分别性
对
对
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所以你才会在这样的角度上去看的，
没错，
你才会产生迷惑，否则的话如果都是灵魂你有什么可迷惑的，他是什么？
对啊，也有很了不起的人，但是他的儿子就是啊，你要怎么联想啊？
而且跟他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是两个不同的灵魂，
业报就
两个不同的灵魂。所以我们应该开始就是从这些个从灵魂的角度去看问题，而不是从那个外在躯体联系的角度去看问题。嗯，
老师，我就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方面的心得。
嗯，
我说前几天的时候，我自己以为说啊，自己以为觉得啊。好像已经有那个平等心了，自己以为这样，然后结果后来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忽然发觉不对，当那个人或者靠我比较近的时候，我那个不平等心马上就出来。可是后来就是运用老师刚才那个想法，因为我记起那个书中有一个图片说那个 Krishna 是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当我这样一想的时候啊，马上原本那个你自己可以感觉到那个焦念或者是说那种不好的念头
就平息一下，
平息下来，那种感觉。
对，这个就是训练，这个就是训练，就是要时时刻刻的把知识运用到自己的一举一动一念之间，去不断的训练自己。这个不是就上课的时候就上课，上完课了下课跟我没关系了，做什么事儿该怎么想问题怎么，不是的，应该把所有学到的知识都去审视自己的内心的念头，然后出来的行为等等。当然 Krishna 也会做很多安排，当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已经挺不错的，马上就会有一个状况出现，就让我们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然后那个骄傲心就下去一下再来。对，很好。
可看到那一点的时候自己会觉得很多以为没有可是还在，就是那个根深蒂固的那种感觉，
所以要不断不断的做不断的。
有一天我们是不是一直要想到就是说我是最堕落的而且最不谦卑的时候，真正的发自内心认识到自己是最堕落最不谦卑的时候，其实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丝毫有一点那种觉得自己挺不错的嘛，最近，然后
马上就完，你只要一有这个想法，
马上就来，而且很灵的，你就发现他就在你旁边盯着你，但是因为爱他才会盯着，就像我们祖妈一样，因为爱他才会逗，
这为什么会破的呀？
不知道，搬运过程
中破了很久了，
这个呢，
破了很久了，
哪有上次砸了，昨天没有。
它已经破了很久了，鸡鸡呀、啊。
是吗？可是为什么还有声音呢？还
应该可以啊，再给它呼上一下，还是可以
的。我很可怜，就裂那么几个缝，没声音。
它就是它靠。
OK， 去吗？巴克巴克屁
在。
去吧，啪啪屁
在。